各位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提到梅瑟怎么样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但是却成为他们以色列人奴隶的解救者，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圣经里面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梅瑟怎么样发现他自己的身份的真相，很可能圣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只提到梅瑟有一天，当他替一位受欺负的希伯来人打抱不平的时候，竟然错手打死了一个埃及人，造成了他逃亡的命运。这是在出谷记第二章十一节以下我们看到的，我把经文给念出来。过了许久，梅瑟已经长大，有一次出去探望自己的同胞，看见他们做苦工，又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他向四面一望，见没有人，便将那埃及人打死，把他埋在沙土中。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彰显出来梅瑟有过人的一种正义感，为弱势者打不平，这个也应该跟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一个国王要主持正义，要主持审判的事情，这些都是他在埃及王宫里面所学到的。但是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刚好是为了希伯来人的正义，为了希伯来人伸张正义。又一次的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神妙莫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有好的一面。就连梅瑟在埃及王宫受到这种教育，有一天也可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正面的一个因素。今天我们要提的，除了刚才所讲到的埃及王子这个主题，我们第二个要提到的主题就是梅瑟他曾经把神的名字给启示出来了，这个名字就是叫亚威。亚威神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一个神秘的同在者。我们这个故事从梅瑟逃离了埃及，不断的往后续的发展，梅瑟他就到了米德扬。米德扬的祭司他有七个女儿，其中最大的就是许配给梅瑟。换句话说，梅瑟他当了这个祭司的女婿。有一天当他给他的岳父放羊的时候，他蒙受到神的感召，在出谷记第三章有很清楚的记载，在第三章第一节念出来。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扬的祭司耶特洛放羊，一次他赶羊往旷野去，到了天主的山格勒布，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尽。梅瑟心里想，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 为什么荆棘烧不尽？上主见他走来观看，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没事，没事。”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不可到这里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刚才所念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梅瑟蒙召的一个经文。这是梅瑟第一次跟神会晤，也是梅瑟一生的转捩点，决定了日后梅瑟个人以及他的民族的命运。之后梅瑟要回去埃及，领自己的同胞出离埃及，在西乃山上跟神立约，而且建立以色列民族。圣经里面对这一位伟大的梅瑟，在他身后一个盖棺论定的评语，在申命记34章第10节里面很清楚的讲出来了。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与上主面对面地来往。梅瑟的伟大就是跟神面对面的来往。刚才念到梅瑟跟神在米德扬相遇，第一次的相遇，可以说就是拉开梅瑟跟神以后面对面的来往的一个开始。为了了解以色列人面对神的心情，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是不敢面对面的跟神来往的。在颁布十诫的经文里面，以色列人就曾经对梅瑟讲这样的话：“你替我们说话吧，我们一定要听从，不要天主同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百姓远远地站着，梅瑟却走进天主所在的浓云当中。刚才所念到的经文，就是神在西乃山上要给梅瑟颁布十诫、颁布约版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因为对以色列人而言，神是至圣的，人是虚无，虚无的人是无法承受神的显圣的。我们可以想象，人能够用肉眼直接去看夏天中午的阳光吗？这种感觉大概只能用这样的比喻来类比。事实上，跟神的接触远远超过用肉眼看太阳那么的这个比喻。跟神的接触通常有两种心情在交集，一方面是可畏，另外一方面是迷人。迷人是因为神圣有令人向往的一面，可畏就是因为神的圣洁令虚无、令不洁的人无法承受。这些在以赛亚先知的蒙召里面有同样的讲法，在以赛亚第6章有同样的经验。梅瑟 怎么可能克服这种焦急的心情呢？为什么一般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克服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畏害怕，而梅瑟可以做得到？我们应该注意到，梅瑟他在蒙召的时候确实碰到了一些神秘的经验。刚才我们念出谷记第三章，就发现原来他看到焚烧的荆棘，焚烧而烧不尽的荆棘，也听到神的自我介绍。神的自我介绍是用这个希伯来文来讲，就是耶和华是耶，用中文的讲法就是我是自由者。这记载在后面的第三章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我把它诗高的翻译给念出来。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显然神这句话是回应了梅瑟的问题。梅瑟的问题在第十三节提出来，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去，向他们说，你们的祖先，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这句话按照诗高的翻译听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困难。事实上它的原文是表达出来一种神秘的经验。这种神秘的经验我们等一下会用把它的原文的翻译把它给提出来。我们现在初步的去了解，梅瑟当他在蒙召的时候确实是看到一种神秘的经验。这种神秘的经验一方面是看到，一方面是听到。这个神秘的经验呢，可以帮助梅瑟克服了一般人的心理的障碍，就是所谓的可畏跟迷人这种感情。现在我们回来看看神的自我介绍，他的名字究竟有什么神秘。依照诗高圣经的翻译，就是耶和华阿薛耶和华，就是翻成我是自由者。这样的一种翻译是依照希腊文圣经的讲法，希腊文圣经的讲法就是 Ego Emi Ho On。 这句话是带有哲学的意味，就是我是自由者，表示出来神才是自由者，神之外的都是偶像，偶像就不是自由者，偶像就是人手所造的。在圣咏115首就非常活泼生动的说明，在圣咏115首做了一个对比，把神跟人手所造的偶像，我把圣咏115首给念出来。在第三节， 我们的天主在天上居住，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第四节，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不过是人手的制造品。第五，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听，有鼻而不能闻，有手而不能动，有脚而不能行，有喉而不能发声。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第九节，以色列家族却信赖上主，他是他们的助佑和盾护。我想刚才所念到的经文正好反映出来圣经所提到的神是自由者，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存在的之物。偶像是人手所造，自身难保。希腊文的圣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静态的富有哲理的一种翻译，神是自由的，人是受造的。这样的讲法虽然正确，但是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的讲法。要是我们依照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 Ehyeh，Asher，Ehyeh， 这句话在英文把它翻成 I shall be who shall be， 这句话是非常难解的一个公案。因为要是直接的翻出来，就是我就是那个就是。听众也许听到这样的念法觉得非常的难解，那么要是我们配合离开埃及的背景，事实上有一些人把这句话翻成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意思，就是翻成神跟人同在 I shall be with you 这个意思。但是我想在这里要强调的，既然我就是那个就是，显然主词跟述词是相同，所以表达出来神的名字是一个谜。很可能就像中国人禅宗的公案，神要给梅瑟一个棒喝，要让梅瑟从一般的人类的语言里面猛然的醒悟过来，原来神是超越一切的人间的对立，神是一切的根源。我想这个主题，神秘的主题，我们会在下一次会继续补充的说明。今天就到这里。